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2月13号，公元2018年3月29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中共白皮书声称保障宗教自由，同时下架圣经古兰经；流亡藏人官方西藏文化节于新德里圆满闭幕。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信仰自由等人权状况备受各方谴责的中共，近日发布白皮书，声称尊重并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同时大肆宣扬其宗教中国化方向的说法。与此同时，中共继续于治下各地限制打压宗教信仰权利，近日更突然从网络商店下架圣经与古兰经。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4月3号发表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共分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政策与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法律保障等五个部分。白皮书第一部分称，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待宗教的基本政策，国家依法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进行管理，但不干涉宗教内部事务。中共并再度提出，就是要引导宗教界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中共宣称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时，香港立场新闻则报道指出，中国已从淘宝、京东、当当网以及亚马逊等各大网购平台下架圣经。另有消息指，在部分网购平台，古兰经也被下架，时间约为3月30号左右。有传闻称，中共此举是为了重新编译圣经，加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共对治下各民族的基本人权、信仰自由的打压，长期受到国际社会谴责。去年七月，美国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针对西藏宗教自由问题召开听证会，委员会邀请了西藏塔尔寺寺主阿加仁波切以及西藏礼堂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外甥女尼玛拉姆等作证，介绍中共当局对藏人的宗教自由所实施的压迫性政策。阿加仁波切在证词中介绍了中共在不同时期所持的宗教政策，并指出十世班禅喇嘛过世后，在寻找转世灵童期间，中共政府坚持要使用所谓的金瓶撤迁，这种一直被他们自己批评为封建落后的方法，这只是中共当局为设立他们自己的班禅喇嘛而找出的借口。他指出，境内藏人要求宗教自由与保护西藏传统的呼声一直未停止过，更先后有上百位不同背景的藏人以自焚的方式表达对自由的渴望，以及引请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的期望。中共当局将这一切都形容为分裂集团煽动的结果。之后，中共更正大光明设立文件政策， 来干预藏传佛教高僧转世制度。中共不断强调政教分离的必要性，实际上他们的宗教政策恰恰相反，是在强迫宗教受政治权力主导。去年全球穆斯林结束斋月之际，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发布声明，谴责中共在斋月期间限制维吾尔人的宗教活动，当局派驻官员阻挠维吾尔人的斋戒和祷告，同时没收维人的护照与古兰经，禁止维人男子蓄长须，禁止女性在公共场所戴面纱。去年九月，中共国务院公布修订后的宗教事务条例内容，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表声明，对此提出谴责。声明指，宗教事务条例与中共近年来制定的 NGO 管理法、反恐法、网络安全法等如出一辙，均显示中共决意掌握对人民生活形势的最大管控限制。这反映出中国欲将国安、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等等思想观念加入法律，从而将宗教活动直接与政治罪名联系起来。去年八月，美国国务院发表2016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国务卿蒂勒森在报告发布会上提到中国的宗教自由情况，指出中国当局折磨、拘押并监禁了数千名践行宗教信仰自由的人，数十名法轮功成员在拘留期间死亡，当局并加紧限制维吾尔穆斯林与藏人佛教徒的宗教表达与行使自由。中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而且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但却没有明确指出什么是正常。报告提到，在西藏自治区与其他藏地，中国当局对宗教信仰进行范围广泛的干预，包括强迫失踪、虐待、未经审判的长期监禁、旅行限制等等。在敏感政治事件、宗教纪念日以及达赖喇嘛的生日期间，中国的打压尤为严重。当局在西藏腊荣五明佛学院与亚青寺驱逐了超过2000名僧尼学员，摧毁了无数居所，并且强迫许多人接受所谓的爱国在教育。去年十月，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也发布年度报告，指出2017年中国人权状况全面恶化，特别是西藏境内的宗教信仰遭受严厉打压。在报告的西藏部分中特别提出，由达赖喇嘛尊者认证的十一世班禅喇嘛被失踪已有22年，但是当局拒绝公布他的下落。中共当局在打压西藏宗教自由、继续诋毁达赖喇嘛尊者的同时，控制藏传佛教转世制度，试图剥夺达赖喇嘛转世权，从而达到完全控制西藏的目的。今年一月，人权观察发布2018年世界报告，报告的西藏部分中指出，各藏地中共当局继续严厉限制宗教、言论、行动和集会自由。人权观察提到六名联合国专家谴责中共当局对腊荣五明佛学院及亚青寺两地实施强拆与驱逐措施。此外，去年年初，数千藏人持中国护照前往印度参加达赖喇嘛尊者的法会，却被当局强制召回。各藏地中共官员试图没收藏人护照，威胁对出国者及其家属进行报复。然而，中共在最新发布的《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中，仍声称中国将一如既往地尊重和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由藏人行政中央举办，包括藏传佛教介绍、藏医疗诊、传统文艺表演在内的西藏文化节，今天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正式闭幕。为期三天的西藏文化节于4月2号至4号间在新德里印度国际中心举行。该活动为藏人行政中央感谢印度系列活动的一部分，内容包含西藏的宗教文化及习俗展示。文化节由新德里前任首席部长希拉女士开幕。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秘书达波索南诺布告诉本台驻地记者，此次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纪念达赖喇嘛尊者与藏人流亡印度的第60年。他说，藏人借此机会感谢印度官方与民间在过去60年间对流亡藏人社区的宗教、文化、语言以及身份的维护发扬所提供的支持。此次在这里举办三天活动，展示西藏的文化、艺术、医学发展等，以表达流亡藏人一直在完好继承维护这些受到印度关注的传统。据介绍，此次西藏文化节包括研讨会、西藏与印度的古今关系。另从达兰萨拉附近诺布林卡西藏文化保护中心邀请工匠特地展示西藏传统艺术制作工序，并演示藏人牧民生活方式。藏医院也展出相关藏医器物，并由医师在现场向民众提供疗诊。另有包括彩沙坛城等其他艺术表现形式。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则举办达赖喇嘛尊者及流亡藏人生活图片展，晚间还安排西藏表演艺术中心线上的传统歌舞。在佛法介绍环节，主办方邀请司徒仁波切向各方阐述基础的佛法。今天4月4号，西藏文化节活动最后一天，主办方向大众开放相关展览，并于傍晚举行闭幕仪式。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30年前遭镇压的那场纪念活动》。12月19号，70多位在北京中央民族学院的图伯特学生，在北京天安门附近示威，高喊：“他们在拉萨杀了我们的同胞。”另外，12月30号，500余名图伯特大学学生游行到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大楼，他们指责12月10号的冷血屠杀。在印度的图伯特流亡政府获悉中国政府血腥镇压图伯特人，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公布40周年的情况后，立即派遣3位议会议员前往新德里中国大使馆会见大使，谴责了中国政府对图伯特人的镇压，并经过中国大使馆致函李鹏。信中指出，你的政府对热爱和平的图伯特人追求人权的游行实施血腥镇压，造成了不少人受伤和死亡，对此我们表示严正抗议。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30年前遭镇压的那场纪念活动》。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